杂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我们跟陈韵、周公昭还有三明治的伊曼聊了一聊围绕城市的艺术实践，那么今年我们把话题转移到了可能距离我们日常生活更为遥远的土地这个话题，去聊一聊土地本身的内生和它的外延。它向内来看有关于种植、关于村落、关于繁衍的一个自我逻辑，那么向外来看呢，我们也会讨论土地如何成为城市，它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土地如何在城市中也能够生长，以及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又如何在楼宇中去寻找一块自己的土地。所以本期我们邀请到了广东时代美术馆的项目策展人张韩露。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露。
然后我们另一位嘉宾是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陆思培。
Hello 大家好。
二位都是目前是工作和生活在广州，然后最近也有了一个自发的分身组织叫做拾荒地。那此外呢，本期电台也请到了我的同事，也是贾拿着公教活动和开春书会的项目负责人陈初。
大家好。
那首先就是想请大家来介绍一下，比如说你们最近一次去往田野和村庄是去到哪里，然后或者说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吗？
首先我想声明一下，就是我自己包括思培应该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城市人，对于农村的知识都是从零开始学习，所以说其实就今天这个话题就对我们来说还是挺难的，因为我们是就是学习者吧，尤其是比如说像回到土地，我觉得包括我自己，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城市人，而且是有很多城市病的城市人，可能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回到土地的，他只能是就是逐渐的理解，逐渐的学习。对，所以说今天说的很多可能对于一些专业的熟悉农村政策，或者说长期以来在农村工作的人，我说的对他们来说可能会显得业余，或者说肤浅，但是就是这个也是我觉得体现了某种问题吧，就是我们想要去了解和理解土地和乡村的一种愿望。那我自己的话最近一次其实是上个月和两个艺术家朋友一起去了一次云南去考察咖啡种植，那个也是一种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联系吧，就是咖啡这种产品它怎么在一个传统的中国的农耕的环境里面作为一个陌生的产物，它被种植然后被咖农理解他们到底在种的什么，然后再到这整个大的产业链条，然后它最终是一个流向城市甚至是流向国外出口的这样一个产品，就是这整个链条里面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
感谢韩露做好了这个我们是学习者的铺垫，因为这个是我也想说的。然后呢，同时就是确实是从感受和成长经历来说是更为城市的，尽管其实我生长的地方小时候是翻一个墙其实就是农田的，就是它是一个国企的社区，但是是在城郊，后来这个国企的社区又把这一块地就是又用来建设家属的住房，所以呢我以前回头望就看到的农田以及樟树后来就都没有了，所以我自己是有很强烈的感受城和乡的关系并不十分的割裂，然后它一直在融合的状态，但是因为我上学或者什么基本上都在城市里面，所以生活经历大部分是城市的，做田野或者是自己在开展一些项目会在乡村，然后但大部分时候也是一个学习者的角色。然后我最近一次的乡村的经历的话，就是之前六月份的时候有和一些朋友记者和学者一起在关注鄱阳湖建坝的事情，所以我们有去那边绕着湖开了一圈车，然后有去周围的村庄，然后其中有些朋友是参与了听证会，所以就等于说一起关注了一下这个事态的进展，一是出于对家乡事情的一个关心， 然后另外也是说，就是从一件具体的事情上，它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比如说气候变化，然后生物多样性的问题，还有就是这种建设工程对于人可能不是那么显性，但是实际上会有短期长期的影响的这样一个事情。
嗯，然后陈初也来分享一下就是你的田野故事。
陈初的故事可以从奶奶家说起，因为我奶奶家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南方的一个村庄，它虽然离宁波的市中心很近，但是它真保留了就是你对于一个村庄，我觉得可以说就基本元素它都有，它有农田，以前的话在奶奶家其实村口也有人养牛养羊养猪，嗯，所以呢其实我以前也是借着比如说去看奶奶的机会，大概每周一次我都会回到这个乡下，其实它跟我住的地方就半个小时，但是这半个小时到了那边以后就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我也是从就是这一趟趟的回去可以认识比如说田野里那些作物它的一种生长状态，就是我现在特别自豪的一点就是我去到比如说菜场，我能够一眼叫出来，哎，比如说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是什么东西，或者说我走到哪个农田，我甚至不用看到那个果实，我光看叶子我就知道那个是什么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到现在我都特别引以为豪的一点，包括就是说因为你不断的在去到那个地方，就是你还能看到它一年四季的变化。那我现在就是因为奶奶过世以后，结果回去的时间少了，我唯一能看到农田的时间就其实是我每次坐高铁去到别的城市的时候，我可能路过那些农田，我能够看到它比如说水稻成熟了，或者说大家在插秧，就这个时间轴现在其实反而是拉长了。所以回应比如说刚刚静怡的那个问题，就说哎，你最近一次就回到土地是什么时候，其实我刚刚想了一下就特别遗憾的感觉，我好像真的有大半年就没有再去回到那个乡村，或者说去看到就真正的土地，去看到真正的农田。但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就也不知道怎么说比较好，就是我最近又参加了非常多的共学小组，它就是跟种植跟食物或者跟植物是相关的。如果要说我最近的一些就是接近土地的时刻，我觉得反而是在那种腾讯会议里微信语音里，就是大家就不断的在讨论一些话题，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个读书会，它是跟种植有关的，那为了去配合那个读书会，我就在阅读一些相关的文章，我就看到比如说像那个我关注了石通社的公众号，他会发一些关于橘子的一些文章，就说到因为单一作物的原因，就农民的话他需要去依赖那个依赖化肥依赖农药，但这些反而是一些技术专家给到他们，所以其实他们的选择或者说他们的一个自由度也是很低的。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包括刚刚韩露也提到云南咖啡的这件事，可能这几个月我也关注到很多云南咖啡，它是我在不同的微信群里跟微信公众号关注到的，并且大家它会有不同的介入方式，比如说像我身边有些那个卖咖啡的就开咖啡店的店主，他的角度就是哎，云南咖啡是我国本土的一种咖啡品种，就是现在也在大力宣传嘛，
国货之光，
国货之光，对。然后另一方面呢，比如说我换到另一个微信群，那个群它可能是跟可持续有关的，它就会讨论哎，云南咖啡它的公平贸易，包括就是说它的一些副产品像果壳茶等等等等。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对土地的学习，它真的是通过那种就是网络空间反而是给到了我特别多的点，但实际上就是我接近土地的时刻反而是变少了。
就刚刚陈初分享的，我给一个快快的我自己的对照组经验。因为就是我爷爷奶奶本身也是在农村生活的，然后是后来这个三线建设然后才来到城镇，所以他们到城镇之后也会种地，就是自己找空闲的地。但是我和陈初的经验就很不一样，就是在我们老一辈人看来，他觉得土地是一个落后的，就是他不会像他们自己种自留地什么的，不是自留地就是自己开辟的那种小菜地，都不太会欢迎我去看，更别说就是去认那些植物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其实我每次 就我那时候也没有意识，但后来不是也关注，比如说跟社会进入有关，就会跟生态有关，然后又就非常理论的一个角度，比如说去看什么多物种民族志啊，然后又去理解这些东西啊，我是完全从一个非常理性的角度，然后回望我的这个田地的经历，然后再想去探索一些东西。然后我又发现很神奇的是，像我小时候的劳动课都是被数学课替代了嘛，但现在特别比如说广州这边，上海应该也是，他小学初中的这种劳动课是一定会要求你去甚至去学习种植的，就是甚至是从乡村来的小朋友他来城镇上课，但是他要在城镇的学校里面去学习种植。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跟教育政策的这个变化也很有关系。就回馈一下。
对，其实昨天因为我刚好有在跟上海就是一个高中的老师，他是一个美育老师在聊天，他就会讲到，因为他自己也有个孩子，他有个儿子差不多六七岁嘛，他就会讲到就是现在可能小孩子一个是接触土地少，另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的匮乏，他对就相关的比如说他就很怕昆虫，因为他没有接触过这些他的可能一些原始的状态，就是你在比如说你在一个高楼里面，你在自己家的那个白墙上面，你再看到那些昆虫，你就会觉得很可怕。对，你就没有办法去把它放回到那个环境里去理解。
它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入侵者，入侵到你居住空间的动物。其实大家各自都有聊到一些，我们都生活在城市里嘛，但是城市跟土地之间并非是二元的，或者说绝对对立的，它代表某种落后或者说某种文明。那生活在两端，也不能说两端吧，各自土地上的人们其实也有着不同的交集流动和演化的方式，大家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对，这也是我们关注乡村就是一个很必不可少的点，就是城乡流动嘛。其实这也和就是为什么我最初会关注到乡村土地有关，就是其实像我们这一代人，我思培是80末90初，整个成长过程都是在一个就是经济腾飞就这种叙事，然后就是整个经济在增长，然后城市发展，就是发展是一个很主要很乐观的一个叙事里面。但是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就中国的发展基本上是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的，但是这个背后其实是有它的月球的另一面，月球的背面就是其实你如果去观察如果你去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农村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其实是作为一种代价，就是农村它是作为一种就是可以被随时调用甚至随时榨取的资源所存在的，无论是从人来说，它是作为城市里面的最基层的工作的人力的资源，然后或者是从资源比如说蔬菜等等这些，甚至是从生态的污染，生态平衡，从环境来说，它都是一个可以被暂时牺牲的一个存在。但是这个往往因为主流的话语权也是在城市在中心地区嘛，所以说往往这一部分都是被遮蔽的。那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去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其实是要去看见和理解这个被遮蔽的这一部分。这个是我觉得我为什么想要去关注到乡村的问题吧，就是关于城乡流动真的是我们所见的我们所享受的这个城市发展的现状背后的一种支撑，这种流动它是非常单向度的。这也说到我自己其实在这两年接触到一些乡村的实践，真的去之前我对于乡村是完完全全陌生的，哪怕比如说你旅游去到一些乡村地区，包括从小在上海长大的话，去到江浙一带的这种风景区，这个都是其实是这些是城市人去到乡村其实是很难真的见到一个乡村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它往往只是浮光掠影，或者说只是去农家乐，它是为城市人提供的一个观光和消费的这样一种面貌，但是背后这整个乡土社会是怎么样子，其实我是这两年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才慢慢的去看到和理解。 比如说在今年七月份，就是我们去了广东的连州的一个村子，去找在那里做田野调查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一个田野实习小组，是由老师带着学生在那个村子里面做田野调研的训练和实习。就是从那个村子里面，我们和老师同学一起观察到，其实因为连州它是在广东省的北部嘛，然后那个村子它又是在连州下面的一个，虽然是瑶族村庄，但是几乎没有任何的民族特点，是完全汉化的一个村子。我们发现在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它的这种城乡流动，村子里面的人出外打工，去城市里面，去到连州，甚至去到广州，去到珠三角、佛山这些地方，已经持续了三代。比如说我们去，我们会发现，诶，是那种奶奶辈的人，他们是最早一代出去，比如说做家政工，在城市里面打工，到最近的一代，比如说现在中学毕业，甚至没有毕业，十几岁的年轻人还在往外跑，连续三代的这样一种城乡流动的变化，这样一种连续三代的城乡流动，但是他们的这种不同代际的人的境遇是没有改善的，城市依旧是作为一个，对他们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很多人可能就是学还没有上完就出去了，因为在村子里面资源是相对比较欠乏的，然后外面肯定是更诱人的，所以比如说教育问题，他们在还没有上完学还没有毕业就出去，那肯定势必就会产生，就是对他们个人的发展说会产生很多问题。然后比如说隔代抚养，就是村子里面会有很多孩子，他们的父母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是缺失的，就是这样一种跨代际的城乡流动。就我们以为，就是我们可能城市人的一种印象里面觉得，农民出进城打工好像是会改善他们的一种经济状况，改善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后代会比他们的前面代的人会有更好的生活，但其实不一定的。就是这乡村的存在，它是持续的作为一种城市里面发展的资源备用，但是它那边的人的境遇不一定是得到改善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城乡流动是，至少是对我自己来说，是能够接触到理解乡村的一个最重要的切入点。
韩露刚刚有提到，就是主要还是乡村往城市的流动嘛，但其实今年的话，我发现了，就是观察到有一种反向的流动，就是特别是我那些在上海的朋友，其实很多都是年轻人，可能是95后这么一个群体，那他们就会选择可能也是经历了上海之前这几个月的一些事情之后，那他们会选择去到近郊的一些农村，就而且不是以一种短期调研或者说短期参与活动的方式，而是说他们真正的把家搬到了上海近郊的，比如说金泽、崇明岛等等等等，就是我相信就是可能在未来一年两年之内，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会以这种方式去重新改变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又好像是跟你说的那种就是城乡流动，它好像不是一个形式或者说不是一个性质的东西，就好像是现在的那些年轻人他选择去接近土地，但他接近的方式是他想要那种生活方式。
对，陈叔说的那个，我觉得年轻人能够去和土地重新建立联系，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从很多层面上考虑。但是这个背后从政策上来说，这些年轻人他们还是比如说城市户口，他们享受着城市户口的好处福利，其实在很多很根本的那个基础的生计的层面上，比如说上学就业啊，这些是没有办法对等的，就是和比如说农村户口的人。对，
我可能我刚刚提到那个例子，就大家确实他的那种选择背后的那些资本是不一样的，就包括因为这两天就是我的那个理发师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我的理发师因为他是贵州人嘛，他可能我之前我找他剪了两三年的头发，他就在今年的某个月突然跟我说他要回老家了，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男孩子嘛，好像就是今年会观察到特别多的一些就是 反向的流动，就是大家有各自的原因，有各自的选择，但是就是也会发现往回流的一个过程中就造成了很多，我觉得至少是不一样的一些，就好像它是像一个刺激，然后就它造成了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影响的感觉。
我身边的朋友的话补充一点点吧，就是身边的朋友的话选择成为新村民的也确实是有选择的，就是说从城市到乡村，他可能就是想多做一点跟土地或者自然相关的事情。不过这个我也没有做调研，所以也没有办法说特别多观点，但就我自己的个人感受是这样的。然后除了刚刚说的对，像那个理发师的这个例子嘛，就是之前跟这边的一些做土地或者农村相关的机构去观察走访过，然后也确实有一些村民，就是原本生活在一个村的村民，他可能在城市打拼了几年之后，然后选择回到乡村，然后并且他这个回到有见到一些挺振奋人心的例子，就是他会带有一些比如说共同和村民建立合作社，然后去带动，就给别的村民也找到一些相应的在村子里面能够更好生活的方式，就是会有一种建设的这种愿望。然后有一些人可能选择做生态农业，他可能收入或者是投入期是非常长的，可能并不比在城市要获得的回报多。但是呢就是会看到一些综合性的，不和刚刚大家讨论的就是平行的，有很复合的原因，它是一个根据他的生活的轨迹做出来的决策，并不是说啊我现在就是开始要觉得乡村更好，或者说做就是要选择做这个行业了，生态农业这个行业了，它其实也包含他人生的很多选择和流动，然后这一块我觉得也是有意思，被可以值得拿出来讨论的。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种角色，比如说规划师，这个可以参看我们第一期拾荒地的节目，或者是这个村民，他们可能抱着的是一种链接村民和其他外界的或者说其他理念去做一种实验也好，或者说一种建设的理想也好，就他是处于在这种城乡二元之间一个链接的角色，他可能不会说我待一辈子，但是可能三年五年六年他也会和当地形成比较深的关系，就是一个来到乡村的人和这个村子的关系的考虑。因为我之前研究比如说像乡村博物馆啊，或者这种就会涉及到很多这样的案例，然后其实你在具体的这种点上怎么操作，是当一个任务去把一些故事啊或者是老物件这样子收集起来，还是真的和村民去探讨比如说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我现在对于土地到底是不是一个资源的态度，就这个都需要很长期的观察，然后我觉得这种人的角色也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就是拾荒地有想把这些复杂性想要带出来，然后从更概念性的一些流动，比如说政策流动，我们在广东，特别是广东有看到一些村子可能会有国家受到国家政策嘛，就叫韩露之前也有讨论过，就是一村一品，就比如说你这几年这个村子就政策扶持就要种一种特定的水果或者是蔬菜，然后来满足市场的需求，但是这种单一的种植可能会很容易有病虫害嘛，然后可能就一下子就被打击了。那在这种城市的比如说可能热门水果的这种影响下，村子其实是不是完全有自主权组织能力的去做一些事情，我们自己会感受特别深，就可能平时在吃这些水果的时候感受不到这些，但确实会有就是更了解这些事情之后会和自己生活产生更多联系。还有就是最近这几个月啊，或者说这几年吧，就讨论比较多的水的问题。然后这里面的可能就比如说乡村里面本来他自己是只要自己供水就可以了，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城市建设或怎么样，村子里的水也要被引流到城镇里面来，然后呢就是现在广州就我们会经常接触的一些村，比如说像从化，它本来也是一些很多村是被定为水源保护地的嘛，那就是你在那里是不能种植或者说养猪啊或者之类的，但是呢就是对于一些村民来说，就特别是江西，就这我自己的观察是这个政策执行的并没有那么好，就是他可能就是村民的疑问就会是，那你保护了水源保护地，你保证的到底是哪里的水，我们它最后可能是供给到城市，但是我们立 刻的生存的需求，又是怎么样？所以就是有一些这种流动性的关系。最后一点，就我这个点，我想到特别多。刚刚就比如说，还有就是这种流动打工的问题，其实近郊村和远郊村也是很不一样的。近郊村的人他打工，可能就是他周末周日他是可以回到这个村子来的，然后他看待这个村子的关系就会很不一样。对他来说，可能他住在这里，然后他出租房子或者怎么样，都是一个更为方便的选择。所以就是感觉，因为刚刚像韩露说了嘛，它城村乡村承载了很多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很沉重的负担，但其实它中间就是它具体的问题，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又有很多复杂的点可以摊开，就所以就觉得有很多可以拿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的。
往下聊下去，就是特别是现在我们面对新的技术，包括说新的资本和文化的形成，那我们在讨论这个的时候又有什么新的观察？就比如说其实大家通过互联网，大家已经在某些程度上面链接在一起了，就是农村也并不是我就是所谓的就是更加狭隘的，就是更加那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大家的其实当地的年轻人他们会想很多，包括他们可能是最想要拥抱现代化的那一群人。大家对此有什么观察吗？
我要举个神奇的例子了，因为我最近可能因为我自己工作关系，我反而变成了小红书重度用户。我觉得就是它会让你在闲暇时光就不断的刷，也会就是通过可能你的一些关键词去大数据捕捉嘛。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阵子我的小红书就经常给我推那些在农村种地的，或者说他就是要卖一个什么特产，他会就是以制作美食的一个方式去来推送，但当然都是短视频的形式。因为我发现就这种时候我反而是乐于去看视频胜过图片。在这种社交平台上，你会觉得就图片拍出来还是特别的单薄，但是你在比如说小红书看到那种就是很乡村很土地的视频，就是他会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吧，但是我觉得他会放大那种就是乡村的感觉，包括可能人的装扮，甚至说他说话的语言，他会特地的去用当地的方言去讲述。就是你可能在短短的三四分钟之内，你会看到就是全国各个地方的乡村。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如说在小红书出来之前我不会去特别去看的一个东西，但反而就是因为它大数据不断的去给你推送相关的，你会发现哎，大家就是原来就是乡村的，因为而且很多是年轻人在拍嘛，你就会发现原来乡村的年轻人他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他会使用比如说小红书，使用抖音、快手等等，去相对就是在这个网络空间里面去更好的去呈现他们的一个居住环境，去呈现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当然你回过头去一想，你会发现哎呀天哪，他们拍的视频就你看多了以后，你会发现好像都是同一个模式，就是他有个剧本，他可能开头
发现陷入了套路。
对，甚至说有一些视频你会觉得他是有剧情的，就是他会有演员，那个演员呢可能就是返回到村里的年轻人，但是他们就是仿佛拍了一个小电视剧的感觉，就是去介绍他们的生活，但是呢他有那种跌宕起伏，有开头有结尾，你就会觉得我今天接收到的土地的信息，就可能回到我之前举的我自己的例子，就是确实它有可能 90% 都是存在网络上，甚至说我觉得网络它带给你比如说像你们刚刚聊到的连州等等地方，是我可能我在没有什么特定的机缘我是可能不太会去的一个地方，但是我反而是能在网络上看到，并且我觉得我甚至说我看到可能还是确实是 50% 真实的一个情况。就这个可能是我觉得就是刚刚回应静怡提的那个，就现在的技术跟资本，我觉得小红书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可以去切入。
那我就说一个不太正面的观点吧，因为就是我还真的有关注过比如说这种电商或者是这种网络平台的传播，然后有看一些文章，就会有这样的声音，就是其实你能够比如说被算法推送到的，以及你有能实力去做前期的这种投入，其实是属于有一定实力的人的，就是他本身已经有了一些资源的累积。然后因为其实电商带货 他甚至参与一些比如说秒杀这些活动，他会需要投入给平台很多的成本的，然后这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的。我最近好像就看了一篇文章之后可以转给你们，就是说其实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在这个里面受益。所以对这个科技和资本，它最后还是说是这个大的平台来获益的。当然它肯定会帮扶到一些小农啦，但是你就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是不是能够帮助到了，其实也不确定。然后你这个问题也是关于就是说新的资本和文化的形成嘛。然后有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我自己感受到我觉得非常好的乡村和城市的链接，它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就我是之前有去看过有去参与过一个牧区的活动，倒不是农村了，是牧区了。他们就是可能一开始也是做环境保护。然后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高校或者说这种一线城市的一些环保组织以及一些就是基金会，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线上线下去形成一些能力建设，包括韩露可能也比较熟悉的乡村之眼，可能也会去在促进这个当地人的表达上面，在表达基础上去形成一些行动。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正向的交流上，对于链接这两者还是挺好的一个思路。就我会现在去想，比如说我关心的地方或者是城镇，它怎么样能够和外部的支持力量形成更好的连接。
刚才大家在介绍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就说到了自己对于乡村对于田野是一个学习者这样的身份吧，那其实也想聊随着比如说你们对一个项目，你们对一个乡村问题的参与跟实践的深入，从一个就是浮光掠影的状态到具体的介入，你们的视角和身份是否也有变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策展人或者说怎样的角度，然后到具体的学习者实践者，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境吗？
我觉得至少比如说我现在经过这两年多，我有机会真的去到农村，我觉得我至少进步的一点是我知道和他们聊什么了。其实最一开始是几乎完全不知道和他们聊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乡村是一个非常受具体的政策影响的一个地方，而且它往往是一个就是在社会变化里面，在一个政策的变化里面，它是就是一个最末端，就是几乎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说就政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话题的切入点吧，因为一旦任何的一个政策的变化对他们来说都是生活的巨大的变化。那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去过一些村子以后，比如说有些政策像撤点并校，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听过，就是其实是在80年代的时候有政策是每个村子它在村子附近是一定要有小学的，但是慢慢的在应该是在00年代或者往后，因为要合并就是教学资源，把这些小学又靠近乡村的小学又撤掉了，很多小学它其实就只是在镇上有，所以对一些村子里面的儿童来说，他依旧需要每天就是有很长的一个上下学的路途。那这个其实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如果他们孩子的学校在镇上的话，他们家庭里面至少有一个劳动力他是要每天负责接送小孩，那往往小孩的父母本来可能就已经在城市里面打工，往往就是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当中的一个，就是要么他是每天要去花很长时间去接送他，要么他们要在镇上租一个房子，要有一个人陪着小孩在镇上租一个房子，每天做饭给他吃。所以就是这个对于农村本来留在村子里面的一个家庭的很欠乏的劳动力来说，又是一个要有一个人专门来负责小孩的接送或者生活。所以像这种是可以和他们聊的，像这些术语其实我在以往也是几乎没有听过的。那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都有城市城镇医保社保嘛，但是农村它是另一个体系，他们叫新农合，每个人每年付320块，他们就可以有一些基本的医疗的保障。就其实 乡村的一些基层也很努力的在推进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对看病来说是真的比较是一个福利。但是说到这个，就我觉得在讨论乡村的就是疾病和医疗，这个也是我自己很想去关注的一件事情。我之前看一个纪录片，然后作家梁红在里面，就是他的母亲是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瘫痪了。他在那个纪录片里面提到他自己的在乡村里面成长的经历的时候，只要提到母亲，他就没有办法停止流泪，就是非常创伤的一个经历。就是他是说母亲是一道阴影般的存在，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在我这两年去到村子里面的时候，我会发现这种阴影般的存在在每个村庄都存在着，而且都是你没有办法不看见。城市里面很多老弱病他们都还可以隐秘，但是在村子里面他们没有办法藏住了。我们去到每个村子，很多村子比如说村口都有一个发疯的人，然后或者说疾病，然后残疾无论是天生或者后天的，比如说智力或者身体它是有某种特殊的问题的，你发现在每个村子都有。然后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在农村基本上年纪大了的老人他得了病，很多人就选择不送医治，一方面送医院也不方便，另一方面又是一笔巨大的开销。所以说就这种疾病医疗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吧。就我刚说的这些是我觉得可以跟他们聊产生话题的。关于农业和耕种的知识我还是几乎为零，我没有办法像陈初那样对植物，我觉得是通过我们对农村产生系统性的理解以后，才能够自我教育之后，慢慢的才能去转化我们的身份，成为和他们有联系的人吧。至少在目前为止，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还是非常非常起步。
韩露，我很好奇，就比如说你去到一个村子里，然后跟村民沟通，然后聊天的过程中，除了他们对于像你刚才说的这种政策话题的表达欲，就是当你聊到跟他们生活相关的事情的时候，是否会对你产生这样的表达欲？
他们基本上是你问什么，他们答什么，他们几乎不会主动的发表对于政策、对于这些东西的评论，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往往他们是这个最末端，就只能是接受。所以说就是很多东西可能也是我们去提炼的，对他们的影响他们是不会主动告诉你这个政策对我的影响是不好的，我不喜欢这个政策，他们只是会说我的状况怎么样。
思培呢？思培在这方面有遇到什么样？因为我感觉确实就是在跟他们的沟通上是非常难的，他不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他可能把你作为一个做调查的人来说，会不会产生一些就是隔阂或者说戒备的心理？
我分几个阶段说吧。就是我一开始进入乡村也不是从策展人的角度，而是从研究者的角度，而且是研究艺术实践的角度，比如说在村子里不同村子里工作的艺术家。我那时候没有完全意识到，但是后来反思的时候会想到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角色的模糊。就是一方面是要去理解艺术家的立场和方式，但同时你自己本身对这个村子尽管是很不完整的一个认知吧，但是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同时呢，就是还有和参与式艺术或者社会介入很接近的，总是靠得很紧的一些话语，比如说人类学呀，或者是社工啊，这些它这种东西会互相很夹杂。所以我一开始是处于一个就是在研究中学习，好像是在看各种不同的话语，然后在一个梳理的阶段，并没有说就是真枪实战的我就是在面对一个具体的乡村的问题。然后后来呢，就是从做那个生态，就是那个香港城市大学的那个生态艺术的项目 之后呢，就是会更发现自己在这方面比较无知，然后是更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志愿者的角色。就是比如说，不管是在乡村还在牧区，我会想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和这个，就是我能为这个地方带来什么。如果说我研究上，我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带出什么什么真知灼见的这种，那么我现在已经有的一些研究经历或者是说工作的这种经历是可以为这个村子带什么。所以我反而是会去看一些，比如说像在藏区的话，可能他们汉语不好，我会去想去帮他们做一些项目申请啊，或者是就是在视觉方面，或者说在其他的文字的统筹方面去帮他们做一些事情，然后在这个共同相处的过程中慢慢去理解一些差异。这个不仅是所谓城市乡村或者牧区之间的差异，还有一些就是文化上的，然后你可以也是更好的去关照到自身。然后但是因为这种呢，就算你比如说待一个月两个月，或者说长期保持一种联系，你毕竟不是在一线嘛，其实和真正的一线的行动者是不一样的。那么就是到现在呢，比如说像和韩露一起做这个蜀荒地，其实也是一个想说somehow一个行动者的一个角色的尝试。因为我们并不是想说要把好像再给你看一个悲惨的案例或者是怎么样的，其实是想在不同的，像刚刚说的第一期的这种乡村规划师，一个相对自上而下的，还有就是刘伟伟艺术家相对自下而上的，不同的人的角色，但他们都作为一个外来者，他们考虑和村子的关系，就这些我们是想讨论，深入讨论一些这样的问题。那这个是可能在公共领域，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些经历，就是在讨论阶段想要去做的事情。然后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呢，我自己的观察是，就是作为一线的行动者，他会很具体很实际的去想，比如说我要去解决这个生态环境的问题，我要去带动村民经济，我要去就是在长期陪伴的过程中他有一些决策嘛和项目。但是比如说我们刚刚讨论到涉及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村土地或者是河流，他就我们是用一个理论的话语说可能变成了一种资源，但其实在村子村民他长期生活这个在这个地方的人来看，这种认知和概念是流动的，而且不是通过这样的问答就可以获得的。所以我觉得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是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的，就是可以通过长期的伴随啊或者什么带出一些这种更属于乡村本身的一些论述。从展览方面的话，因为这两年是我自己的一个困境，是因为我们这两年的学校的一个策略是这个泛东南亚嘛，所以就是我把之前的一些社会介入或者说参与式艺术的观察也是之前就有关注到那边的一些实践，但毕竟说没有刚刚讲过的，无论是任何角色的参与也好，就是现场的参与是很少的，所以呢就只能说带来一些平行的视野，比如说在马来西亚城市和乡村之间，比如说不同的媒介版画也好，那和我们这边不同城市人对于版画的集体创作呀或者什么，就这种只能是一个这样子平行的视野，但也是通过其他研究者和实践者或者艺术家他们的工作带来的，并不是我自己的一个切身的观察，但我认为也是有对照价值嘛，因为本来就是要借鉴别人的研究。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困难，因为有一些距离可能也会有一种其他的视角吧，就是更联系性的视角。然后我和韩露因为做这个丰年庆嘛，就是和广州的一个机构深耕，他们是有比较长期的联系，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和不同领域的行动者有长期的这种对话，然后能看有没有真正的跨领域的合作，而不是只是做一个讲座这个样子。所以就是在有一些具体的行动点，包括对于丰年庆本身的一些比如说策划上的考虑，可能我们有自己的一些贡献和讨论，就这样。所以就
思培刚才说到无法以简单的对话来真正的了解乡村生活，讲到一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读了小川伸介的那个收割电影，他就聊到自己在村庄拍摄纪录片的经历。最早他们想拍一个这种记录真实的纪录片嘛，所以最初进入到村子的时候，村民也无法去理解他们，他们觉得这个摄制组可能在拍一个科教片，然后所以也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跟他们亲近。当时小川他在那个书里面也说，那干脆就拍农民的对话采访，他觉得似乎也能拍出一个很好的片子，但是这可能就跟最初的那个想要拍摄农民心灵的那样的一个愿望之间有落差嘛。所以在这种瓶颈之中，他最后的解决方法就是我真正租一块稻田，在拍摄纪录片的这两年期间里去耕种这片土地。然后在耕种的过程中，他在那个书中也就感叹说，就是自己切身感受到了这种农家人他们世代相传的这些知识是无法根据科学或者说一般的论调去总结的，就是其实这里面的每个个体性都是需要被强调的。
我这边可以补充一个，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讲来志可能策划一些线下的活动，那其实我们上次读书会之后呢，我也收获了很多读者的一个反馈。因为上次他确实是跟耕种相关的那期读书会，有一位读者呢，他结束之后就特别来找到我，他说哎呀，我真没想到就是聊到这个话题可以延伸出来这么多不同的那种子话题。就他可能刚参加读书会的时候，他想的就是我报名了这个读书会，我可能看到很多跟植物相关的一些画册，差不多就是他的那个来的目的了。但是呢，可能那期我找到的十本书甚至没有一本是纯拍植物或者说纯拍作物的一个摄影画册，而是他现在就是西方的摄影书，他可能有一个趋势，他都是当成研究型的项目来呈现那本书。所以我可能找的十本书里呢，它会有讲到，比如说讲到植物病，讲到那些病菌怎么样去影响可能意大利的某个农村的农民，怎么样就是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或者说还有的书籍呢，它可能是讲到一些非法的种植等等等等。我觉得就是我策划这些活动呢，它确实可能不是从我自身的经验出发，而是说我从图书馆里挑了哪些书籍去呈现给我的读者。但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就一起，确实是一起看到的，就是围绕这个话题它能够产生非常多的一些面向，就它本身的复杂性是可以被呈现出来的。但另一方面，其实我刚刚就是听到你们讲完以后，我回过头去又想到，哎呀，我那天挑的十本书它竟然没有一本是由中国作家写的，它全部都是可能欧洲的或者说美国的。包括我刚刚简单想了一下，就是我现在知道的可能跟这些相关的艺术书倒不是中文倒不是文字书确实非常的少。我想到可能就是镜花园的那一套，它是跟食物质植物质相关的。包括前几次可能像其他的几个书店也做过类似的话题，那我也看了他们的书单，可能确实比如说 80%-90% 都是国外的一些团队他在研究这些话题，并且产出了一些艺术书。我想补充一个小问题，可能想问思培跟韩露，就是你们在因为刚刚也有聊到策展嘛，就是你们在呈现展览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去考虑就更好的去连接可能就是不同背景的读者，就特别是对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的知识本身都很匮乏，包括就是说我觉得又讲到土地，其实它是特别能产生共情的一个话题，就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展览的呈现其实是一个我作为一个读者来说我觉得是个很困难的事情。包括其实刚刚静怡举到一个例子，就是连州摄影展的那个例子，就是怎么样你有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展览，但是它同时能够连接到就是可能完全不同的人群，我觉得这个还我还挺好奇的。
就刚才思培也提到，然后陈初刚提问的时候也有提到，就是和不同的背景、不同学科、不同行业的人合作，是我在社区实验室这两年一直在尝试探索的事情吧。这个也是我觉得我可以接触到在我同文层以外的现实的途径。我想举个例子，就是去年 我们做了一个，就去年的11，正好一年前，做了一个在时代做了一个动戏动歌的表演。他们是来自肇庆金利镇的一个戏班，就是其实在整个珠三角有至少3个侗族的戏班，这些人他们都是来自贵州湖北广西交界的侗族村寨的，他们在这里打工，然后他们就是在打工之余自发的组成在一起唱歌唱戏的这样的团体吧。然后这个其实我在邀请他们到美术馆之前，我跟踪了可能有半年，然后我就一直去，因为他们其实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他们周末或者每个月一号，他们是每个月一号工厂放假，就是他们每个月一号都有互相串联的活动，这个也是他们模仿他们原本在村寨里面一个村子的歌队会去另一个村子走访，来交朋友，来扩大他们的交友交际圈，甚至认识你谈恋爱的对象，都是通过这种不同村子之间的歌队的那个串联。所以他们在广东的时候也效仿，就是比如说佛山的戏班，他们这个月的一号会去广州的戏班去拜访，然后一起唱歌唱戏，然后大家一起吃吃喝喝，然后下个月一号广州的戏班就去肇庆的戏班做客拜访，很好玩。而且他们会在他们那个场地门口去模仿他们村寨里面的那些歌队拜访的仪式，比如说你要拦住他们，用一些植物的帮助来拦住他们，不让他们进，然后你对歌要对得很溜，他们才能够进等等的，这些就是像他们戏班的这些活动对他们来说是他们工作之余的一个社区生活吧，社群生活。其实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渐渐的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其实他们这些侗族的大哥大姐或年轻人，他们其实是重新拾起这个传统的音乐，他们是在打工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多人都提到，比如说他们小时候他们成长过程中，比如说80年代90年代，其实外来的文化，比如说港台流行文化，对他们来说是更加有吸引力的。他们其实不喜欢那些村子里面老人唱的歌音乐，反而他们是出来打工以后，这个变成了他们和自己家乡重新建立联系，和在外的老乡来组成一个工作之余的社群的一个途径。所以很多人他们反而是在广东来学会唱戏，学会弹他们的乐器。而像有一个大哥，他非常形象的就说，他其实是在就是回家过年的时候用录音机录了他们老人唱戏，然后回到城市里面，每天晚上戴一个耳机，然后睡觉之前就听，然后这样听着听着他自己就学会了。所以就是在跟踪他们的这个半年里面，我也就是获得了很多关于这种城乡流动，关于内陆和广东沿海的这种关系。但是我一直就是我在跟踪半年的过程当中，我一直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因为其实他们的这些表演，你如果去一个贵州的村子里面旅游，你可能也会看到，对于城市里的人来说，它是一个相对有点景观化，然后肯定是避免不了猎奇的一种观看。所以我就一直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就是作为一个策划人的身份。一方面是这样的，就是我去到就是肇庆，它是一个广东的一个很典型的珠三角的小镇，但是它因为这两年就是现在慢慢都有小的工厂的作坊，所以它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珠三角世界工厂的那个形象。它比较脏，几乎没有绿化，工厂的建筑夹杂着那种传统的小楼，珠三角的小楼那种建筑，但是在这种的城镇的面貌里面是看不到这个侗族人的存在的。虽然侗族人的人口在那个小镇上，据他们自己所说已经到达了一半以上，但是他们你如果去到那个地方，你是几乎看不见他们的存在感的，就是他们是没有可见性的在那个当地，虽然他们是那个地方的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力量。 这个是一方面，就是关于可见性。然后另一方面，是他们也自己有跟我表达，就是我感觉到他们这种排戏排歌，慢慢的已经变成了他们更大的一种身份认同，而不是就是他们在城市里面，他们可能会不在意加很多班，但是他们下班后要聚在一起，就他们这种社区性的以及作为一个表演者的身份其实是很强的。然后他们会跟我表达说，他们其实想上，比如说想上电视，想上央视，因为央视那些选秀节目嘛，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形象。然后我就会觉得，诶，那我可能就是我可能不认识央视，但是我认识其他媒体，所以后来我就想还是可以邀请他们到美术馆来演出。一方面在难免不能避免猎奇的目光的同时，我希望能够把他们在经历的生活的面貌给传，就是还原出来带给在城市里面的观众。所以当时是拍了一个短纪录片，就是每个人可能都对着镜头说了一些他们自己，比如说来广东多少年，他们对广东的印象是什么，他们是不是会回家，这些让他们有一个自己声音的表达在那个纪录片里面。另一方面，就是在我通过那次活动，我就是邀请了一些媒体，邀请了我认识的媒体，主要是希望能够促成不同人的一种在这个通过这次活动能够交汇吧。其实媒体当时是有一些大众媒体报道，比如说像财新啊、南都啊，他们对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就是打工者的戏班。慢慢的，我觉得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从这些全国性的综合性的媒体一报道了以后，他们那个肇庆经历地方的媒体又开始捡起来这个新闻。他们会觉得，诶，怎么关于我们自己这里的地方，怎么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后来就会看见什么，他们叫西江日报，就是他们本地的一个媒体，包括像广东的总工会都去采访报道，去到他们那里采访报道他们。就是通过那一次策划的活动，成为了很多原本没有的一种社会关系的一个连接吧。这个也是我觉得可以一个策划人在这里面可以做的事情。它不仅仅是就是呈现一个景观，它是把就是原本不会联系起来的一种联系给重新建立起来，然后把就是原本我想的他们缺少可见性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有回应到，就是他们在回到本地，但是这种影响力的持续性，我觉得也是需要长久的观察啦，就是他们是不是只是一次媒体的报道，还是能够真的影响到他们在他们自己生活环境里面的地位和可见性，这个还是需要长期的观察。就是这些也都是在每一次不同的项目和实践里面去探索不一样的可能性吧。
其实我刚刚好像上一个问题里面也大概讲了一下，就是比如说从个人角色的角度，研究者、志愿者或者是行动者，虽然他们不是完全割裂的一些想法，但这个问题可能更多是从呈现的角度上来问的嘛。我觉得首先就是写作对我来说还是蛮重要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在做一些跟这些乡村工作的同时，我会想说，比如说对于有一些比较有价值的点，比如说在藏区或者牧区，可能我们会常常用比如说万物有灵这样的观念来形容所谓原住民，但其实就是他们本身本地的信仰或者说基于这个地区的实践是有很多差异的。我自己会通过一些自己的感受来，还有当然还有前人的研究啦，周围人的交谈，来希望能够以一种比较口语的方式来分享这种，就希望能够把对于这种所谓原住民智慧的一些想法能够铺开。然后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也是希望通过这种链接可以让比如说他们运用不同来自城市的或者说其他地方的一些方法和资源，能够想说，诶，那是不是其他的行动者也可以有类似的途径去来做事情，就是会同时想 这方面的事情，以及对于我们可能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认识这样的事情，然后反思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新的角度。所以写作对我来说是比较熟悉的一个方式，而且就是今天一直其实都在谈这个乡村本身的这个话题嘛，其实我们俩一开始也说了，就是可能战战兢兢的这种那我就是想说，比如说就算是细化到艺术这个角度，比如说我们看了不少的在乡村的艺术的驻留项目也好，其中也是有一点差异的。比如说同样是驻留项目，有的驻留项目它一开始的出发点它就会有很强的关注比如说城乡发展过程中的暴力，所以它在跟驻地的艺术家交流或者是说这个项目的描述上就会去有相对明确的主题。但是也有的乡村项目它是以这个地方，以地方作为策展，那可能这个容器或者说这个项目本身是更加伴随式的，没有特别设定主题的。所以我自己是希望通过这样子对具体的事情案例的分析和比较能够让大家看出一些差异性，而不是一开始在说乡村驻留的时候就会往比如说乡建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角度来说。这个是我觉得从艺术角度甚至更多的关于乡村发展的角度我们可以贡献的。就之前的写的一些是在那个网站上嘛，那个 ecoartasia.net， 但是后来也有写些别的，之后可以发链接给你们。对，写作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重要，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是把自己定位成网络中的一个点，不然后这个位置是可以流动的。就假如说参与一个展览或者一个项目，也不会说这个一定要是我的展览或者说我的项目。如果就比如说我在自己的判断或者观察中觉得这个事情靠谱，我因为自己是在美院工作，然后教课，然后也就做别的事情是有基本的工资的，所以我自己会把自己看作更流动的一个服务者的角色。所以如果我觉得比如说这个乡村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乡村博物馆的建设我觉得比较靠谱，然后比如说它跟村民的关系是一个更有自组织性质的，然后可以有一些自下而上的叙述的，那么我就会觉得可以参与进来。所以我没有特别就是从完全自己的这个项目的角色来想。然后刚刚也有提到说和其他组织的对话和合作嘛，然后呈现上来说，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有经验的就是做展览的人，所以其实就会更多从活动或者说就是比如说出版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然后尽量能够把讨论打开这样。
对，其实刚才大家都有在强调自己可能作为一个链接者，作为一个流动者，其实也非常的好奇，就是你们会觉得这种流动或者说对于乡村的观察它是否有一些固定的区域，比如说根植于广东，或者说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有一些特殊性。
对，我们特别想知道是什么吸引你们都去了广州。
我们两个都是工作机会啊。
就对，但是为什么又留在了广州呢？就是应该是有一些非常个人的理由吧。要不韩露先来。
每次都我先来，我看我说的时候思培就一顿猛猛写猛准备。
那就会思培先来。
对，
这样吧，我们两个先表白一下广州。
对，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精神广州人，就是一个是特别喜欢去广州，另一个就发现天呐，我们身边就是所有就我们自己评判在做好玩项目的朋友好像都在广州，就是广州它呈现出来的那种不管是艺术或者说大家研究
甚至是生活，
对，就是都是一体化去呈现，就是你一看到那个项目或者说你一看到那个小组，包括像现在就上海外滩美术馆的那个美好生活那个展览，我大概就是瞄了一眼它有非常多的活动等等，我甚至我都能感受到那种气息，就是它是一种让我觉得跟其他地区的艺术行为或者说其他地区的一些实践非常不同的一种呈现，就你身为一个比如说观众你都能很快的去捕捉到，就不管是从海报的那种呈现方式或者说从本身 活动的形式，活动研究的话题，我觉得它是非常有地域性的。
嗯，我觉得这个地域性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他们是，第一是他们的研究足够的深，第二是来自于他们足够务实，他们对生活有一些理解。其实我在宁波也好，或者说我对上海的感受也好，就是大家的生活是在一个非常小的被服务的那个圈层里的。但是广州的话，就是你在城市里穿梭，每个地方都有人居住的痕迹，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人的生活圈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特别是因为我有段时间住在广州嘛，我们家楼下就是一个老头，他自己占据了一半的道路，然后做了一个这种庭院的那种角落，里边就是所有他收集的各种就是养鱼养花呀，就是这样的状态。就另一个观察就是发现广州的所有的阳台，大家就像一种就是暗自的较劲和比赛一样，就是争奇斗艳。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我至少我看到的像广州的大家的研究项目或者团队，包括其实刚刚开始前也跟思培，就是正好韩露那时候还没进来嘛，也跟思培聊到那个丰年庆，我就会发现就是好像广州有什么大的活动或者深圳有什么大的活动，大家就是认识的那些人大家都会一起出现，一起去做研究，就是那种社群感还挺强烈的。
嗯，是他们的艺术小组之间就好像有这种有点像乡村之间那种自治，然后人与人的这种交往方式，这种方式好像也是在跟乡村做学习。
从艺术来讲的话，其实广东和北京上海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其实没钱，就没有很大的很资本的投入。这个其实有好有坏，当然你们看到的都是好的。但是这个其实是一直存在在广州的当代艺术当代文化领域的一种历史性的实践里面吧，就是可能因为没有这种很大的资本，所以你不需要依赖北京上海的那种大资本或者政治力量的文化规则，你就可以自己来，自己你没有展览自己给自己做一个展览，然后没有美术馆自己做一个空间，那没有画廊代理艺术家，那大家一群人一起来做点事情，做点好玩的事情，然后做一些大家聚在一起来生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因素吧，就是它不需要依赖一个外部的生存法则，反而使它更加自由。然后刚刚静怡说的那个对于空间这一点，我非常着迷。就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你可能每一个街角都有大爷摆一个沙发或一个茶几在那里，好像那个就是他家的一个客厅的延伸一样。就这种对于公共空间的一种很自由的很自发的一种使用，这个也会让我想到比如说像上一代广东的艺术家像大伟象，他们对于城市空间的那种创作，介入城市空间的创作，我觉得和广州的这种对于空间的理解和使用应该也是有关的。但是至于这个背后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也只是一个观察者。
我对广州的想象是很小就开始了，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漫画，然后这边呢就是盗版的书啊，然后那个漫画杂志啊啥的都是在广州嘛，然后我爸出差来广州，我都让他帮我买这些东西，包括像文学，像博尔赫斯书店也是很早就听过，然后还有就是那些之前辉煌的媒体时代的南方系的报纸，然后以及对于公民社会早期的一些实践和讨论，都让我觉得这里就还挺自由的嘛。我是在来广州之前是在香港的城市大学里面做一个研究的岗，然后也是因为正好有这个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的这个职位，然后对于我来说就觉得相对自由的一个环境，加上这两年疫情的管控下，广州确实是处理的事后来看也是比较就是讲道理的一个地方，所以就觉得这个整体的氛围是比较适宜人居住的。然后在做一些小的空间实验，或者说和小伙伴做一些事情的成本也是相对低一点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像之前做博士研究或者说在学校里面在一个课题下面工作的话，其实会很受到它本身既定方向的影响， 然后会去影响你的判断，就不知不觉的，然后也会必须要产出一些东西，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非常拧巴的。所以我就觉得有相对的一个自由的环境，就比如说可能我不是完全自然的想要去做跟东南亚的一些联系，但是因为之前的研究的延伸，或者说本来就和这些机构有接触，我还是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去做一些结合，所以对我来说是有一定的空间。然后再加上就是之前就是回国做田野的时候也认识韩露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伙伴，然后正好大家也都在这里，我就觉得是各个点的汇合吧。
陈初是不是也可以聊一聊你在宁波，因为宁波的地方意识可能没有像广州这么强，那你能聊聊可能你作为第一批的种植者，你是否有什么观察，然后以及一个特别老生常谈的话题，它跟杭州上海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就分享一个，那天可能为了我们有一个城市行走的活动，我跟一个朋友，包括也是他是一个摄影师，我们一起聊到的一个话题吧。因为我们走的其实是贾纳志图书馆周边的一段，它原来是一个可能是有非常多的工厂的一个遗址，但现在也在陆陆续续的被拆掉。那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包括在设计这个路线的时候，其实当时我就对他提了一个疑问，我说这个已经被拆的非常多，包括你中间可能走的很多路段，它都是新建的一些地产的一些房子，旁边是一些很大的一些围挡，那你再去走这条路是不是会缺乏一些意义？因为你中间可能差不多有10到15分钟，每个点之间你看到的都是这些房产商的广告。但是他给我的回答，其实我觉得可能对我也有些触动吧。他就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还是更要去关注到的是这么一个变化的过程，而不是说我们走城市行走的路线，只是为了去回看它的一些历史，它的一些文化。更多的是我们通过行走这种行动，或者说这种脚踏土地的这种感受，你可以更多的去感受到，哎，我处在城市变迁怎么样的一环中，我能够观察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切片。就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对我，包括之前做活动以及之后做活动的一种方向上的一些启发吧。比如说在宁波做活动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你可能碰到的一些读者，他本身他来的次数也没有那么多，或者说他本身跟你设想的也特别不一样，但我觉得就是反正在这个阶段里面脚踏土地的那种感觉去做就好了。我觉得大家都能够分享到，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所看到的变化，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看到那种变化其实都还挺重要的。
就是你们刚刚说的，就是通过一些切片观察到一些变化或者是复杂性的东西，我们也觉得是这样，而且特别是从和这边的小伙伴的持续的沟通，然后和一些组织的连接，就包刚刚一开始不是说到一些新村民什么的吗？我觉得有想到些别的例子，也是说在这些深入的交流中才知道才了解的。就比如说有些人他选择回到乡村，他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而且就是你做生态农业的话可能要投入8-9年的时间可能才有回报。然后呢，这个不仅是他个人的比如说投入或者说有能力投入之后的一个选择，他们可能也要去想比如说怎么样通过售卖自己的蔬菜来获得一个收益嘛。然后在这个系统里面，然后又会引发出新的观察和问题，比如说在封城或者说疑似封城的时候，会有城市的人来订购这些蔬菜，然后本来以为你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给自足，但其实你这个蔬菜，你生活在村里，但你的蔬菜可能已经被城里的人订购完了。就其实这种联系和不确定性还有脆弱性是非常强的这几年，然后也因为一些政策的原因而加重。然后气候变化的话可能也因为有气候的不确定性而导致说村民可能无法长期的做一些计划，就可能是做一些速生的这种产品。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长期的在一个网络里面去跟随，然后就会让自己对这些变化更加敏感。
刚才大家聊到了自己的城市观察，通过时代广美以及贾达志关心的议题，我们除了自我定位之外，其实思培刚才讲到也在你们学校的一个研究主要议题是东南亚嘛，就也在向外部去寻找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那大家可以分享我们几个你们观察到的不错的案例吗？
就我们观察也是从自己已有的一些脉络，就肯定不是说一个猎奇的心态，会想产生一些基于之前经验的一些对话嘛。具体的也可以再发些资料给你们。但就比如说版画这样来说的话，之前有接触到的一个版画团体是在马来西亚沙巴州，叫潘古苏拉，其实很多研究者也分享过他们的案例。那我想就是可能主要说的一个区别点是在那边共同说出，就是用版画作为一种书写的媒介，然后去共同的讲对于这个村庄重要的事情，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对于村民来说蛮重要的事情，它可以有下一步的行动，或者说为这个村子带来实际的收益。但是就是可能我们当时也在想说，那你在讨论别的这种社会介入的行动的时候和本地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会发现本地的行动者对于这些案例也都是很熟悉的，所以当时我们就邀请了木克波流跟这个团体进行一个合作和对话嘛。但是就是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就是我们国内不同的很多小组会把注意力放在比如说组织形式上，就比如说针对某一个社会议题出现的情况，然后大家做一些个人表达，会很强调风格性和你自己的感受。但是在那个村子呢，就可能它是基于地方性的，然后他们的工作方式也不会说要强调每个人，就是他们可能是共同创作一幅很大的版画，然后风格相对统一，但是故事的选择是由村民讨论来进行的。对，然后就是在风格上会和我们在国内看到的会很不一样。然后呢，当时我会觉得就是会有讨论说，比如说跟这边广州的朋友也有讨论，就可能会觉得那你这个个人性的东西在哪里，就可能都变得风格很统一。但其实可能对他们来说讲这个故事也许更为重要，然后对于木克波流来说呢，他们也会觉得这是不同的工作方式，然后也会在看上去不同的形式下面有一个有可以对话的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意思的，就是可以去丰富这个版画介入当下现实的讨论，而且本身广美在二十世纪的版画研究里面也有很丰厚的研究基础，就是所以就会让我也更理解，比如说像之前的黄兴波等各位老师他们做的一些个人和命运之间的选择，所以就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另外的话，可能比如说对于公共性的讨论，对于公共阅读的讨论，可能在像比如说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地方，你可以去做公共的集会，但是虽然是有些话题你出现讨论出现了也会被就是被驱赶或怎么样，但总体来说公共议题的表达和发声或者是聚会这种形式是被允许的嘛。那我们就会在想，那和本地的连接上面你们最近好像也在做那个漂流书包嘛，就是我们就会想的是说怎么样是先把这种形式或者说把这种书的可能性带给最起码是校园里的学生，所以就会想说是通过个人传递这些出版物的形式来做公共讨论，可能有些小范围的，就不能是说作为艺术家主体来公开组织什么事情，所以就会在这种公共性和延伸的方向上做一些讨论。那之后也会想说把这个项目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处理。
哇，感觉非常不错，就是能够在学校里做这样的事情，并且其实感觉版画是一个广州所有艺术家艺术工作者都会尝试的媒介。
版画是广州三大邪教之一，你们有听过吗？
还有哪两大？
推拿、
推手、推手，还有心理分析。
哦，真的是三大邪教传销组织，感觉真的是。
实话实说，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共学小组，大家都在研究梅洛庞尼跟现象学，也都是广州的。
而且我发现我们开春书会之后不是当时邀请了一批广州的旅行团吗，就是秦岛呀，然后小洲村的那一帮人，然后我们的志愿者 被他们吸引过去了，就是真的去了小洲村里面住了大概有一两个月，跟他们在一起玩啊，然后参加活动啊之类的。当时的小洲村很像是一个你大学毕业之后进入的另一个学校这样的感觉，就是它是半社会性的，但是它里面的那个大家的那种集合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很亲密，好像你得从小洲毕业了，当然有人选择不毕业，但是你从小洲毕业了，你才有踏上社会的勇气。
我在想，思培跟韩露听到就是我们两个作为外来观察者对小洲村对广州这种浪漫化的想象，
完全带着滤镜。
没有没有，你们观察的很准确，我前两天还在跟他们说，我也觉得小洲很像一个大学校园，因为大家是跟思培吧，大家都住得很近，然后很像就是那种，就是虽然不是一栋住在一栋楼里面，但是住得很近，像是一个在一个校园里面，然后人和人的关系又很像学校里面学生，有时候会有点那种学生之间那个人际关系
非常矛盾跟复杂的对情感关系。
嗯，我正好想起一个事情，也是跟这个有关，就是去年不是一开始那个范东南亚三年展第一个展览是比利安娜的嘛，然后我有参与一些协调嘛，他有讨论一些关于女性相处啊、女性主义这些话题。然后其实因为就是你在这个做这个就是协调和执行的过程中，其实人会比较疲惫嘛，然后我也刚来那个时候，所以就在适应，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多的精力去欣赏就是这其中引发的议题。但是当时小周的小伙伴，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朋友艺术家万青，然后就联系我主动去做一个讨论，然后当时像武晴啊然后李莎他们也都在，然后我还真的觉得这个气氛还讨论的蛮热烈的，就是从那个展就完全自发的，从那个展览相关的他们观展的一些感受，然后还有就是自身在女性主义实践里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就那天晚上小周气氛确实不错，想起来。
聊到最后一个话题，是一个学习话题，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向我们的听众推荐一本自己正在阅读的书。
因为我今年的兴趣还是在非虚构写作嘛，所以这段时间在看的一本书叫做 Flower Confidential。对，但是他讲的其实是那个全球的鲜切花产业，我觉得这本书其实跟我今年的兴趣都比较相关，而且他确实是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视角他去探访了，就是主要还是集中在美国跟荷兰嘛，一些鲜切花的一些种植地，包括它的整个市场，以及到最后就是顾客跟花摊的摊主，包括那些零售商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这本书我其实刚开始看差不多看了五分之一，但我觉得它确实我觉得所有的非虚构写作对我的那种就感觉都是很相似，因为我会觉得自己特别的无知，因为它确实它算是一个专业领域，然后当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这些可能平常跟我息息相关的话题，或者说平常就在我身边的事物完全不了解。比如说他就聊到鲜花，它有一些是转基因的一些鲜花，为了达到那个颜色，达到那个香味，也包括就是说他讲到一些花农，他可能一辈子都在那边培育那个花的杂交一些新的品种，但是实际上最后赚大钱的还是那些就是买下他花品种的那些大的经销商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本书，我想我可能这个星期就会把它看完。
我最近在读一本，因为我像刚刚过去的河流脉搏的展览也是和流动啊移民啊这些有关，然后我还在准备一个新的展览项目，也会和流动移民有关，所以我在读一本小说，是一个华裔的英国作家叫郭小鲁写的，然后那本小说叫 I am China。我就想，因为那个我在准备的展览和英国的就是移民史可能会有关，所以我就想从小说的从一个更加感性的视角去看，就是英国的尤其和中国有关的移民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吧。反正那本小说我才读了可能三分之一，它是通过一个英国的女孩，她是一个中文翻译，然后她突然接触到了一些通信和日记，这些通信和日记是来自两个70年代的人，男性是一个摇滚乐手，朋克乐手， 女性是一个诗人，通过他们经历了80年代90年代到00年代，通过他们的之间的情感，他们的个人的经历来看，就是中国的一些社会，一些很比较目前为止还是比较意识形态上的一些张力，比如说那些传统的集体主义和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比如说西方的摇滚文化，这种流行音乐的文化，西方的诗歌和我们自己，就是目前为止他还是只写到这个，就是那个摇滚乐手他是作为一个反叛者嘛，他是作为一个对于当权的反叛者，但是那个女孩她仿佛是代表的一种更加柔和的更加合作式的人，她会对那个男孩说，你和我那个做党员干部的父亲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你只是他的反面，他是有他的信仰，你虽然是一个反叛者，但是你信仰的东西的方式和他是一样的，就是类似这种一种很时代性的一种人和通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谈一些更加宏大的一些东西的张力，目前为止是这样。然后我很期待她这个女孩的这个形象，她是能不能超越就是她的伴侣和她父亲的这两代人看似矛盾其实背后有某种同构之处的这种政治性，这个女孩她所代表的这样子一种人物形象是能不能超越这两个男性形象的。对，但是这只是我自己期待读到的，我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
零零散散同时翻几个，但是我就说的话，我最近在看这本，就是、因为就是比如说最近去做一些调研嘛，然后其实也会有比较强的那种无力感，或者就是会想自己可以做什么这样，然后零零碎碎也会拍一些东西，但其实就是你怎么样把它放到一个。就是怎么样把它表达或者说嵌入到一个流通的机制里面，其实是需要思考的。所以就是这本书虽然其实是一个很老的艺评集了啦，算就是对于摄影的一些想法，其实不是植物图鉴，是摄影的一个论集，所以我也是通过这个来思考自己的一些拍摄行为这样。然后因为就是也在关注地方乡村的一些比如说自然保护的工作嘛，就是有一些常读常新，就比如说我会结合着我说的这个藏区的这个书来看，就比如说我会看他们的这个拍摄的方式，就是排版的方式啊，之前可能文章有讲到，就会想他拍摄和这些比如说相对好像是静物植物的这种结合，但是你自己哎呀对不起有点模糊。对，就去想不同的这种角度吧，还有可能结合着像那个谁赵仁辉他不是也拍过一些树啊什么的，就是把这些一起放过来看思考拍摄这件事情。
以上就是本期我陈初韩露和思培的一次聊天。在节目中大家也都多次提及了对于土地和乡村，我们都还是处于一个学习的状态，去认识更广义的现实。那么这次讨论我们也整理成了一篇文章，大家也都对于自己在节目中的表述又增加了一些补充的内容，如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贾达志的公众号上读到。那最后就以当时来自肇庆的和谐洞悉班他们在广东时代美术馆演出的现场录音作为结尾吧，大家下期再见。